在黄店的医院卖了血以后，许三观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在河边的饭店。许三观在靠窗的座位坐下，来喜兄弟坐在他的两边。许三观对他们说，别的时候啊可以省钱，这时候就不能省钱了。你们刚刚卖了血，这两条腿是不是发软了？许三观看到他们在点头，我跟你们说呀，从女人身上下来的时候啊，就是这样，两条腿啊软了。这时候啊，要吃一盘炒猪肝，喝二两黄酒。猪肝呢是补血，黄酒是活血。许三观说话的时候身体有些哆嗦，来顺对他说，你在哆嗦？你从女人身上下来的时候除了腿软，是不是 还要哆嗦呀？许三观嘿嘿地笑了几下，他看着来喜说，来顺说的也有道理，我哆嗦呀是因为连着卖血。许三观说着，将两个手指叠到一起，做出一个十字，继续说，十天来啊，我卖血卖了四次，就像一天里啊从女人身上下来四次，这时候啊就不只是腿软了，这时候人会觉得一阵阵发冷。徐三观看到饭店的伙计正在走过来，就压低声音说，你们呢都把手放到桌子上面来，不要放在桌子下面，好像是从来没有进过饭店似的，要装出啊经常进饭店喝酒的样子啊，都把那个头抬起来，胸膛也挺起来，要做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。点菜的时候呢，手还要敲着桌子，声音要响亮，这样啊他们就不敢欺负我们，菜的分量呢就不会少，酒里面也不会掺水。伙计来了，你们呢就学着我说的话啊。伙计来到他们面前，问他们要什么。许三观这时候不哆嗦了，他两只手的手指敲着桌子说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。说到这里，他的右手拿起来摇了两下，说，黄酒给我温一温啊。伙计说一声知道了，又去问来顺要什么。来顺用拳头敲着桌子，把桌子敲得都摇晃起来。来顺响亮地说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。下面该说什么，来顺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他去看许三观，许三观扭过头去看着来喜。这时候伙计去问来喜了，来喜倒是用手指在敲着桌子，可是他回答时的声音和来顺一样响亮，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。下面是什么话他也忘了。伙计就问他们，啊，那个黄酒要不要温一温呢？来喜兄弟都去看许三观，许三观就再次把右手举起来摇了摇，他神气十足地替这两个兄弟说，当然。伙计走开后，许三观低声对他们说，我没让你们喊叫，我只是要你们声音响亮一些，你们喊什么呀？啊，这又不是吵架。来顺呐， 你以后啊，要用手指敲桌子。你说你用拳头敲，那桌子都快被你敲坏了。哎，还有，最后那句话，千万不能忘。这黄酒啊，一定要温一温。说了这句话，别人一听就知道你们是经常进出饭店的。这句话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吃了炒猪肝，喝了黄酒以后，回到了船上。莱西解开缆绳，又用竹篙将船撑离河岸。莱顺在船尾摇着橹，将船摇到河的中间。莱顺说了声：“我们要去虎头桥了。”然后他身体前仰后合地摇起了橹，橹桨发出吱哩吱哩的声音，劈进河水里，又从河水里跃起。许三观坐在船头，坐在莱喜的屁股后面，看着莱喜手里横着竹篙站着。船来到桥下时，莱喜用竹篙撑住桥墩，让船在桥洞里顺利地通过。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了，阳光照在身上不再发烫。他们的船摇离黄店的时候，开始刮风了。风将岸边的芦苇吹得哗啦哗啦地响。许三观坐在船头，觉得身上一阵阵地发冷。他双手裹住棉袄，在船头缩成一团。摇橹的来顺就对他说：“你呀，下到船舱里去吧，你在上面也帮不了我们啊，你还不如下到船舱里去睡觉呢。”来喜也说：“你下去吧。”许三观看到来顺在船尾呼哧呼哧地摇着橹，还不时伸手擦一下脸上的汗水，那样子十分起劲儿。许三观就对他说：“你卖了两碗血，力气还这么多，一点都看不出你卖过血了。”来顺说：“这刚开始啊，有些腿软，现在我这腿啊，一点都不软了。哎，你问问来喜，他的腿软不软？
我的腿啊，早软过了。”
来喜说。来顺就对来喜说：“到了七里铺啊，我还要去卖掉他两碗血，你卖不卖啊？”来喜说：“
卖啊，有35块钱呢。”
许三观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到底是年轻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老了，我坐在这里啊，浑身发冷，我要下到船舱里去了。”许三观说着，揭开船头的舱盖，钻进了船舱，盖上被子，躺在了那里。没有多久，他就睡着了。等他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船停靠在了岸边。他从船舱里出来，看到莱喜兄弟站在一棵树旁，通过月光，他看到他们两个人正嘿呦嘿呦地叫唤着。他们将一根手臂那么粗的树枝从树上折断下来，折断后他们觉得树枝过长，就把它踩到了脚下，再折断它一半，然后拿起粗的那一截走到船边。莱喜将树枝插在地上握住了，莱顺搬来了一块大石头，举起来打下去，打了有5下，将树枝打进了地里，只露出手掌那么一截。莱喜从船上拉过去缆绳，绑在了树枝上。他们看到许三观 已经站在了船头，就对他说：你睡醒了？
许三观举目四望，四周一片黑暗，只有远处有一些零星的灯火。他问他们：
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来喜说：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还没到虎头桥。他们在船头生火做饭，做完饭他们就借着月光，在冬天的寒风里将热气腾腾的饭吃了下去。许三观吃完饭觉得身上热起来了，他说：
哎呀，我现在呀暖和了，我的手啊也热了。
他们三个人躺到了船舱里，许三观还是睡在中间，盖着他们两个人的被子，他们的身体紧贴着他的身体，三个人挤在一起。
来喜兄弟很高兴，白天卖血让他们挣了35元钱，
他们突然觉得挣钱其实很容易。他们告诉许三观，他们以后不摇船了，以后把田地里的活干完后，不再去摇船挣钱了。摇船太苦太累，要挣钱呢，他们就去卖血。
来喜说：这卖血真是一件好事啊，挣了钱不说，还能吃上一盘炒猪肝，喝上黄酒，
平日里可不敢上饭店去吃这么好吃的炒猪肝。
哎，到了七里铺啊，我们再去卖血。
不能卖了啊，到了七里铺不能再卖了。
许三观摆摆手，他说：
我年轻的时候啊也这样想，我觉得这身上的血呢就是一棵摇钱树，没钱了，缺钱了，摇一摇钱就来了。其实啊不是这样，当初带着我去卖血的那两个人呢，一个叫阿芳，一个叫根龙。如今阿芳呢身体败掉了，根龙卖血卖死了。你们往后啊不要常去卖血，卖一次要歇上3个月啊，除非急着要用钱，才能多卖几次。连着去卖血，身体就会败掉。哎，你们要记住我的话，啊，我是过来人。
许三观两只手伸开去，拍拍他们两个人，继续说：
我这次出来呀。在林铺卖了一次，隔了3天我到百里又去卖了一次，隔了4天我在松林再去卖血的时候我就晕倒了，医生说我是休克了，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医生给我输了700毫升的血，再加上抢救我的钱，我2次的血呀，都白卖了。到头来我是买血了，哎呀，在松林呐，我差一点死掉。
许三观说到这里叹了口气，他说：
我连着卖血是没办法呀，我儿子在上海的医院里病得很重，我要筹足了钱给他送去，要是没钱，医生就会不给我儿子打针吃药。我这么连着卖血，身上的血是越来越淡，不像你们呢啊，你们现在身上的血一碗就能顶我2碗的用途。本来呀，我还想在七里铺在长宁再卖他2次血，现在我不敢卖了，我要是再卖血，我的命啊 真会卖掉了。我卖血呀、啊，挣了有70元了。70元给我儿子治病肯定不够，我只有到上海呀、啊，再想办法了。可是在上海人生地不熟的。
这个时候来喜说，哎，你说我们身上的血比你的浓，那我们的血一碗能顶你2碗吗？我们3个人都是圆圈血，到了7里铺你就买我们的血，我们卖给你1碗，你就不能卖给医院2碗了吗？
许三观心想，
他说得很对，可就是，
他说，哎呀，我怎么能收你们的血呢？
来喜说，嗨，我们的血不卖给你，也要卖给别人呢。
来顺接过来说，
卖给别人呢，还不如卖给你呢，怎么说，我们也是朋友了。
许三观说，
你们还要谣传，你们要给自己啊留着点力气。
来顺说，
我卖了血以后力气一点都没少啊。
那这样吧，来喜说，我们少卖掉一些力气，我们每个人卖给你1碗血，你买了我们2碗血，到了长宁你就能卖出去4碗了。
听了来喜的话，许三观笑了起来，他说，
最多呀只能1次卖2碗。
然后他说，
为了我儿子，我就买你们1碗血吧，2碗血我也买不起，我买了你们1碗血，到了长宁呢，我就能卖出去2碗，这样我也挣了1碗血的钱。
许三观话音未落，他们两个鼾声就响了起来，他们的腿又架到了他的身上，他们使他腰酸背疼，使他被压着喘气都费劲，可是他觉得非常的暖和。两个年轻人身上热气腾腾，他就这么躺着，风在船舱外呼啸着，将船头的尘土从盖口吹落进来，散在他的脸上和身上。他的目光从盖口望出去，看到天空里有几颗很淡的星星，他看不到月亮，但是他看到了月光，月光使天空显得十分寒冷。他那么看了一会儿，闭上了眼睛。他听到河水敲打着船舷，就像是在敲打着他的耳朵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也睡着了。